节哈，今天是感恩节。那想到感恩节的时候，其实心里头也是充满了感恩哈。其实为弟兄姐妹，我们来感谢神哈，真的因为爱的缘故哈，你们被神呼召哈，然后一同进入到一个新生的教会，也爱你们的牧者，支持你们的牧者，也跟同工一同配搭啊，真的领受那从上头来的意象，一同建造啊神荣耀的教会。那我也为我们当中的同工，我们来感谢神哈，因为爱神的缘故，你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啊，真的是跟牧者一同配搭，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建造教会。那我相信今天神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到 Center Point 这个地方的聚会，就像刚才艾米说，其实是一个 sign 啊，是一个记号。那我相信是一个突破的记号，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啊。那我们真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当中一同同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开始起来，你要承接那个祝福。真的过往真的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软弱所带来生命里头那种瑕疵，真的今天神给我们一个 sign。真的那个时候要结束了，真的一个突破的季节开始要开始。真的在感恩节的时候的话，真的不单单是为过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我们献上感恩，也是在站在感恩的力站在一个地位上，我们再往前看，我们真的期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新事，要做启示，要做更伟大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不要限制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永远要对神怀着一个伟大而荣耀的一个期待。因为我们神是一个伟大奇妙的神，神是越荣耀的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远远不止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你一定要期待更大的啊！所以真的我每次到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不单单是感恩，我也再次相信神给我们的话绝对不只是现在的，还有更多，跟主耶稣说还有更多，真的还有更多。你对神要期待，要期待，真的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你要重新和要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那我相信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也像当年尼西米在建造城墙一样，神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恢复一些的事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恢复那荣耀的盼望，也在恢复那个荣耀的计划。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活着真的不再单单只是靠自己，我们活着真的不单单只是在为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在那边的啊，真的是思虑，我们在担心。弟兄姐妹们，那些是什么？那些是根本的，神一定会给我们的，阿们呀！ Yeah, 真的，我们的心里要起来了，问神：你这个放我今天这个生命在这个世代当中，有一些什么事情是你要我做的？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你属灵的城墙被建立起来，你在这地上你就不会再受凌辱，不会再受欺压，也不会再处在一个破碎的状态里头。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要借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恢复的一些的事情，这些的记号。也正在告诉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前面还要做那更荣耀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弟兄姐妹一同来继续来思想，我们从尼西米建造城墙的过程里头，从他的经历里头，我们再次来看见一个意象领受之后的话，我们把握住这生命的意象，我们怎么样继续把它给实践出来。弟兄姐妹，要你不单单是领受意象，那意象不单单只是在你的心中，你不单单是只是觉得神对我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感动，你要把这个感动要活出来。如果没有活出来，那只是感动，哎呀，那实在是差得太远了。真的，你要把这个意象那个感动你要把它活出来。尼西米他不单单是在苏珊那个王宫当中的领受这样的一个意象，他也把这个意象一步一步的带出来，带到耶路撒冷，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意象跟弟兄姐妹分享出来之后，然后他大家一同把它建造起来。今天真的是愿意从神的话语里头，从尼西米记第三章，我们同把第三章翻开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把尼西米记第三章翻开，第三章蛮长的哈，那有32节啊，那我们就从第一节第二节，然后31、32头尾我们稍微的读一下，好，那我们一同来思想好不好？请大家把圣经翻开，好，尼西米记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然后我们读31、32哈。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已经打在圣经上面，就已经打在这个投影片上面，我们一同来练好不好？尼西米记第三章第一节，来，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萨克建造。好，我们读31节，来，其次是银匠马基叙亚修造到尼提林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门直到城的角楼。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羊门中间修造。好，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名字，对不对？ 啊，第一次读的时候的话，我们中国人大概读的不是太习惯了，因为这些都是翻译过来的哈，都是翻译过来的啊。那你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的话，你看见里头这么一大串难念的名字哈，而且是什么同样的格式啊，其次其次其次其次哈。那你这样子读下去的时候的话，你说这段话到底在讲什么啊？这些建造城墙的过程哈，如果你看的话，即使不是太枯燥，但是我看看你这样子重复过来的话，你也就很难继续，你心头一个念头就只想把它快快的跳过去啊，我就看到第四章，那再继续看下去就好了。哎，这就是让我读到那经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刚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信主的时候的话，当时也是好不容易弄到一本圣经。那你知道我读书人的习惯的话，当然是从头开始读了，对不对？从第一章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然后就开始翻开，翻开之后翻到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好像故事一样，还蛮好读的。读到第五章的时候，你知道创世纪第五章讲什么？啊，就是那个我们人类前九代人的那个家谱啊，就亚当生谁啊，然后完了之后他活了多少年呢？活了多少年生了儿子？他几岁生了儿子？生了儿子之后又活了多少年？然后他就死了。啊，一代就如果一代我们还可以看，那么一代、两代、三代、四代、八代都是这样子。哇，你看上去的话，我看我当时哈，我老实说哈，我刚刚读到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的话，我刚刚读三四代的时候的话，我说那些祖先死了，那我也死了。后来圣经后我就再读一下，我就把它放在那边，就放在一边，我就再读不下去了。哇，那是意识到神的灵感动啊，充满我之后的话，然后我开始感受到神话语的奇妙。然后再回去读啊，我就立志先要先把圣经通读，通读完再精读啊，就这样反复的过。哇！但是当我重新在读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的话，我突然间发现，哇！我自己在那边思想，在发现的时候，原来那段经文里头的话，也讲到两种人类，人类的两个走向，人类的两种结局。哇！那边一思想的时候的话，越思想越有趣。哇！那时候旧的人是怎么样啊？就是那八代人的话，对吧？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你从你出生开始，你活了多少岁，然后你结婚，结完婚的话，你生了孩子，生了孩子的生儿养女之后的话，又活了多少年，然后我们就死了，对吧？我们人生大概都是这样子，能够记住的都很有限。但是呢，在第七代的时候的话，那时候那个以诺哈，就是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哇，然后他生了孩子，啊，那他60岁生孩子之后的话，又与神同行300年之后，神就把他娶走了，他就不在这世上了。哎，我突然间发现了，原来在每个人都要死的环境里头，还有另外一种道路我们可以来行走。那这条道路是什么？哎，我就开始去翻圣经，去思想。感谢主啊！真的，我对创世纪第五章后来就有一些体会啊。那后来我常常有一些机会就用这段圣经去布道哈啊，真的还带蛮多人信主的。有一次我去以色列的时候的话，我在那边我曾经两次去过以色列哈，第二次去那边三个月的时候的话，有一次我就去一个工地哈，就是中国的一个民工的一个聚集的地方，啊，那时候就是他们要下班之后7点以后，他们从工地回来吃饱饭，那我们就去探访，啊，那他们住的是一个铁皮屋，对，那我们去那边探访的时候，我那天神就感动我分享创世纪第五章，然后那一天的话30几个人就在那边聚集，结果分享完之后的话，我说你们要不要信耶稣，结果30几个人都举手。哦，我就真的很感谢神，那神的荣耀都同在你上。一段你原来你看的好像没有味道的经文，神来感动你领受之后的话，就会很不一样。所以圣经里头的话，当我们今天读到尼希米第三章的时候，我鼓励你真的也不要随便跳过去。虽然这些名字像我们刚才念的时候都还不是太顺，你好好去思想的时候，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你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再次读尼希米第三章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从当中我们要挖牛角啊，钻牛角尖，我们要挖出一些的东西，而说你在读的时候，你打开你就来祷告说，神啊，你要借着这句话你来告诉我什么。其实你从尼希米第三章里头的话，你真的是可以发现一些修建城墙的原则，也是今天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用得到的。所以今天简单的从尼希米记的第三章，我们简单就从至少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同来思想。在建造城墙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同来学习的。第一个原则，在尼希米建造城墙的过程里头，在第三章里头，神所告诉我们的建造城墙那个原则是什么？就是你要人人动员，你要人人参与。为什么呢？因为建造城墙是每个人的工作，是每个人都要参与的。这个建造城墙的事情，绝对不是那个尼希米或者少数的犹太的那个领袖的事情。城墙要建立起来，整个城墙那个范围啊，那个功能能够彰显，是需要每个人都在这当中参与的。城墙的每一段 还有十个城门当中的每一座都分派，尼西米都把它分派给某一个家族或耶路撒冷周围的小村庄里头的成员，然后这些人在尼西米的组织下面，他们真的是成为一个有效连结的团队。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在我们建造的过程里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做工没有果效，其实不是我们没有能力，不是我们没有热情，是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人虽多放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对不对？哎，对了，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的话，你看以前的话，我在网上看到一篇的文章，哈，那他说什么？我们中国人每个人都很厉害，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龙，对不对？那个龙凑在一起，三个人放在一起，十个人放在一起，十条龙放在一起变成什么？变成一条虫。意思的话是什么？那发挥到我没办法做事情了，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意见，那放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做不了。那日本人呢？刚好相反，他每个人呢好像都不怎么起眼，每个人像一条虫一样。但是十个人放在一起就变成一条龙。真的，你看日本人哈，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整个的工业这些能够起来？这么短短时间，他们跟德国人其实是蛮像的，他们能够什么发挥群体的那个力量。弟兄姐妹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你虽然别人看你是虫，别人看你是什么，其实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在神面前都是有用的。跟主耶稣说，你在神面前都是有用的，你在神面前都是很重要的。你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但最重要是什么？属灵人呢？我们要把要教会的话，最重要不是把人分散了，是要把人团在一起。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家庭里头你要兴旺。如果每个夫妻朝不同方向走，你能够走得了吗？不行，一定要放在一起，大家往一个方向走。小组也是一样，如果这家要往那个走，这家要往那个走，你走不到哪里去，一下子就分散掉。你想想你的工作，如果你的事业要突破的话，你下面的人如果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想法的话，你能够往前走吗？不行，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们，神真的是属灵的原则，其实都是很简单。这属灵原则你一旦明白，你一旦掌握之后的话，在我们手头所做的事情上面，你就开始要经历神的祝福。因为其实神的原则并不复杂的，神的原则就是在圣经里头。那我们一体会到你运用的时候的话，就开始就不一样。今天城墙重建的一个方法，就是人人要动员，人人要参与。每个人在建造城墙，你就修造你那一部分，你也不用说，你也想得太好，我要把整个城墙我都修造的。我们一个人都有限，每个人都有限，你人只能够做你的那一部分。但是你首先要明白你的那一部分到哪里。今天教会，弟兄姐妹们，教会的一个原则的话，教会的一个使命就是什么？你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你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人来到一个教会当中的时候，不是在那边观望，不是在那边坐在要像观众一样就坐在那边啊，就看这些人在舞台上面表演。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这台上面的一员，你都是台上的这台戏的一部分。弟兄姐妹，我说这台戏，我不是自己讲的，是圣经的话。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台戏一样，每个人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们都有一份那份的那个角色是我们需要做的。你要找到你那份角色。家庭里头也是这样，你千万不要埋怨这个，不要埋怨那个，不要埋怨环境。弟兄姐妹们，就像刚才 Amy 讲的，在每个环境当中，你都可以来感谢神的。你感谢神的时候，的感恩的心一发动，你就开始找到自己的角色，你就开始找到自己的命定。那一份，你只要把那一份修造好的，人人被动员起来，人人都参与的话，城墙自然而然就被连接起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当中的话，不要千万不要做旁观者，你要进来要参与，你要进来真的要跟弟兄姐妹一同来连接。城墙的连接的话，不是说这里建造一块那里建造一块，而是每个人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段墙才做墙，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每个人一人一堆的话，那个叫什么？那个土堆，对不对？根本不叫墙嘛，对不对？墙的话是连接在一起，每个砖头搭一个砖头，这样子搭起来的话，那才叫做墙。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要让我们彼此互为墙的一部分，一定要人人要参与，人人要动员。今天很多时候教会的话，我就觉得教会应该像一艘战舰一样，你知道吗？如果一艘战舰出去的时候的话，哦，航行啊，那航空母舰上面的，你说在航空母舰上面的每一个人都有用吧？有没有那观光客啊？没有吧？航空母舰上面的话，一个水兵每个这样的煮饭的都有用，阿们，跟主要说煮饭的都有用。没人煮饭，那么上面的就饿了，对不对？ 那你再说那个海上航行，那么久没人煮饭，他的伙食非常的重要啊。初代教会第一次产生纷争的就是因为什么？伙食的问题啊！今天弟兄姐妹们，伙食的问题，伙食是很属灵的，阿们。做饭是很属灵的，阿们。跟主人说，做饭很属灵的，你千万不要小看那做饭的，做饭是最容易引起纷争的，阿们。啊，特别是会做饭的，不会做饭的人还好，会做没进厨房，哇，那就麻烦了。刀要往这边摆，砧板要这么弄，菜要这么切，很多的，大家弟兄姐妹们，能做饭在一起还不容易哦，弟兄姐妹们。所以管理饭食的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被圣灵充满的，阿们。哦，管理饭食一定要被圣灵充满的，所以这是初代教会解决那饭食问题的一个条件。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人能参与？就是大道。就是那边正面开会的，做那边大决定方向的，小到每个伙食的管理怎么分配，对吧？弟兄姐妹，你分配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的话，然后就是比如说他在分嘛，哈，就是大家在做，然后大家拿着一个盘子，然后就轮流来到这个饭食桌前。我跟你好一点的，多舀两瓢，然后跟你好像没什么关系，没关系，普通就好，看你不大顺眼的。点一点就好了，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问题了。如果建造城墙的过程里头，我们有这种心态的话，看不顺眼，我们努力做，我们做200%，看你不顺眼的，我就2%，我也在叫啊，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们？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生命灵粮堂的话，我们真的是每个弟兄姐妹都是神眼中非常宝贵的，阿们。没有多没有少，刚好是一样，只是大家的职分不一样，你需要我们，需要你，你也需要我们，我们大家彼此需要，然后大家就进入到神的恩典里头。教会需要被连接起来，要被连接起来，一连接的时候，属灵的能力才能够出来。一人能够追赶千人，二人确实能够追赶多少啊？万人啊。弟兄姐妹，你的数学对不对？一人追赶千人，两人照说追赶2000就差不多了吧，哈，哎，圣经上告诉我们，属灵的连接，每个人的动员权，每个人的参与，那个连接力的话，两人是可以追赶万人的，这是神的能力加在他当中，真的，求神保守我们。你说建造城墙，建造城墙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参与在其间，真的，教会要像一艘战舰一样，不是像一个游轮一样，教会要像划龙舟一样，弟兄们，你们五月份有没有去看划龙舟，在莫里斯贝那边？你们参加划龙舟的啊？我知道那个 Geta 那什么，是不是弄龙舟的啊？我划船好像，但是中国人划龙舟啊，那个划龙舟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大家的那个力度一定要一样，对不对？左边大一点都不行啊，会翻船的，会调转方向的，两边的力度一样，速度要一样，对不对？然后方向要一样。弟兄姐妹们，最关键的话，每个人啊，真的，我们不像在游轮一样的哈，我是去观光的。大家就坐过那个，就是那种游轮没有？游轮上面的话，真的就是我们被设伏的，对不对哈？那就到上面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天天就起来，我们可以左看看右看看哈，然后完了就去吃饭，然后就看什么事情都没有。然后我们要进厨房，他也不让我们进，他要来设伏我们。那个弟兄姐妹们，教会不是游轮哈，跟主要说，教会不是游轮，我们每个人都有用，我们每个人都要彼此起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在教会里头有一个观念，我们真的要彻底的把它给断开，就是什么传统里的那种圣俗分开的。哎呀，好像什么东西，哎呀，就是一定要某些人才可以做，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我们的那一部分，不要只是那小部分，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单章里头的话，我们有一个兴起发光，人人动员，对不对？你看看右边下角，你们把单章拿起来看一看，哎，那个有没有在上面呢？有哈，啊，在这个右下角那一个部分，对不对？哎，这就是我们，哎，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就是在右下角，你们好好看看啊，这个兴起发光，人人动员，我们每个人都在当中，我们都可以参与。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真的要让我们真的可以团在一起，让我们不要被 single out 啊，我们不要被好像都独立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常常一个祷告说，神啊，你要怎么样使用我？神啊，真的愿意我这个人的恩赐，愿意我这个人的生命可以被你来使用。然后我们在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神啊，你到底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你现在你对这样的一个方向，对神的工作，你的计划里头的话，哎，我的那个角色，我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每个人都可以的，都可以来参与的，真的，能够弹琴的弹琴，能够唱歌的唱歌，能够服侍的服侍。最重要是你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要喜乐，阿们，要喜乐，喜乐是最重要的。没有那个喜乐的话，你所做的，哦，那像一个枷锁一样，那太痛苦了，是不是？你要喜乐起来，真的，你在你自己手头所做的工上面，也求神给你有那个喜乐。你千万不要想说，我这个份，哎呀，真的是谋生的手段，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啊，在人笑不得不低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想的时候，你会很痛苦。但如果你想的是神带领我的恩典，我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我是要来经历神。我相信我现在所站的每一个位份，我所的舌头做的每一份，都跟永恒有关系的。你是带着喜乐的心，你是带一个确据，你带着一个荣耀的一个使命感，你进去，生命完全不一样，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哎，教会的生命真的被建立起来，也反映在我们手头生活当中所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的反应不一样的，那个结果就不太一样。求神保守我们，要被动员起来，要被兴起起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的话，神的工作就不会受亏损。当你心里把这些人每个人都分配了，然后从南到北啊，这样子绕一圈回来，每个人都放了一个位置在那边的时候，当这些人愿意被连接，愿意被兴起的时候，果效就不一样。52天城墙就被建立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觉得哎呀，神明明有个感动在我心中，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办法经历？那个拦阻到底是什么？我想很多时候的话，是因为我们还太看重我们自己这一部分。你要看看神要借着你怎么样跟你的周围来连接。弟兄姐妹，我常常告诉那这台问我，那牧师啊，我可以做什么呢？我说你可以看看你周围有什么人可以关怀。说那我可以关怀谁呢？我常常就问他，你朝左边看一下，朝右边看一下，你常常想到常常看到的那个，就是神放在你生命当中你可以去影响你可以去关顾的人。每个人都朝左右一看的话，教会的每个人你可以关顾别人，也有人来关顾你，对不对？哦，的城墙就被连接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要修建城墙？你还记得吗？第一章尼希米他看见的一个景象是什么？当城墙被毁坏，城门被焚烧，那种光景，他说我们是在被一个仇敌羞辱的一个状态里头。今天弟兄姐妹，你想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外面我们受了很多的苦，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被羞辱的啊，被那个这个破败被毁坏的一个状态里头？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头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那个苦都没地方可以有人来这样讲出来。教会要成为一个大家可以自由分享的地方，分享出来大家就彼此就建立起来。往左看往右看，总有一个是你可以去关顾的，总有一个是什么，他可以来关顾你的，阿们。所以这样一个城墙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的话，外面的这些攻击力就不容易毁坏你。求神保守我们，好不好？要人人动员，人人参与。跟主耶稣说，你要人人动员，人人参与啊！这是第一部分，你要人人动员，人人参与。接下来的话，你那个意向你要继续来推展，不单单是你要把每个人都动员起来，也要把他们连接起来。你要让彼此连接，彼此顺服的这样一个恩典，借着我们的这样一个实践的过程把它给彰显出来。城墙的建造固然需要每个人的参与，但如果人多但是不能够彼此连接彼此顺服的时候，会产生更大的麻烦。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想到我们过往在教会生活的过程当中，你曾经受过伤，你曾经真的你想跟连接，你想跟别人啊，这样过程当中你被顶撞，或者你顶撞过别人啊，你觉得的话别人没有人理我的意见，没有人那个。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曾经有这种伤害过？你要想想神在这过程当中他要怎么来恢复我们。你看他在尼希米的时代，城墙的重建是很多的机会，它是同时在一起的，他不是说这段墙建造了才继续下面，他是很多同样的一段时间，所每块的这城墙都在同步的在建造。那意思是什么？我的生命被建造，他的生命也在被建造，这是同时，不是等到我好了或者其他人好了然后才轮到我，或者才轮到他。弟兄姐妹，我们的建造是在同时间在发生的。弟兄姐妹，你要发现这点，神做事的法则，很多时候的话不会等你想象那种线性的那种，而是说一下子同时都发生。城墙的重建需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被连接起来，人与人的那个关系我们需要落实。这就为什么我们真的在教会里头，我们不单单是 我们每个礼拜天大家要回到教会里头，一同来敬拜，一同来庆祝啊，一同来那个欢呼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也需要在我们平常每天的生活当中，你有那个小组生活的连结，在小组里头人与人那个接触才能够落实到实际。真的弟兄姐妹，平常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 set 到这些东西啊，然后完了之后大家马上要上，有时间性的这些的限制，你很难就是说跟一个弟兄姐妹有很深入的这样一个连结，可以做到彼此连结，彼此来顺服。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 idea， 我们要有小家，你要放在小组里头，在小组里头的话，你就可以再进入连接城墙的那个实际的运作里头。所以罗马书14章第七节那边讲到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的。阿们。哎，这就是神要把我们放在一同群体生活里头的一个精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可以接受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关注，那个关怀。我们也有责任把从神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我们要把它分享出去。小组的生活让我们真的是在城墙的这种建造里头，让我们看见真的我们是彼此需要，彼此连接。所以尼西米他同工彼此依赖的这样的一个起点是什么？就在城墙建造的过程里头，他们真的被连接起来。在这之前的话，他们是零零星星的，就分散在他们各地。你看他有各自做的事情啊，各有各的那个想法，各有各自己的那个关心的重点，他们很难。虽然好像在那个范围里头居住，但是彼此之间好像很多时候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你想想那些官长跟那些民众之间的话，真的是脱节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官长想的跟那个民众那些需要的话，根本是什么风马牛不相及，联系不在一起。但是他们借着修建城墙，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把它给放在一起。弟兄姐妹们，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真的要在小组在这样一个运作里头，让我们再次找到那个家的感觉，这彼此连接，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话，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恩典当中，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保护。修建城墙的一个目的都是对外的。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明白，我们的敌人是撒旦，我们的敌人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家人。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你们彼此夫妻吵架的时候的话，不要说你你要什么？要敏感，你要起来祷告，要斥责那个让你们夫妻两个户那个气温不断升高的那个黑暗的那些的那个思想，你要斥责那个背后的。真的，你不要把矛头对准那个人。弟兄姐妹，人都是在一个被罪恶过犯影响当中，私欲怀胎长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但最重要的话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要给我们用。所以城墙的建造，我们是对外的，我们不要什么在周围，我们要建造城墙。哎，还有另外一种建造城墙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把我们彼此就隔开了。耶稣基督来的话，他就要拆毁我们中间那隔断的墙。但是什么？他帮助我们建造一个外围的城墙，我们的枪口要对外，跟主耶稣说枪口要对外。哎，你不要打错人了。哎，如果打错人的话，撒旦那边咔咔高兴了，然后神在那边忧伤。真的，城墙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是让仇敌的羞辱进不到我们的里头。弟兄姐妹， 你想想看，如果你们家庭夫妻关系好的时候，当你在外面受到羞辱的时候，回来的话，你有一个很安全的港湾，你可以把你心中的这些东西你给他分享出来的话，啊，你所爱的人抱你一下，拍你一下，其实很多东西的话也就散了嘛，对不对？那很多时候的话，你一讲的话，那高墙那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哎，你就觉得很伤心，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能够离开，都不能够理解，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所以最重要的话，城墙的建造是对外的，你一定要明白，城墙的建造是对外的。就像保守们，真的尼西米记他这个里头他建造城墙这些的原则，真的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有很多的帮助。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的。就像保守们啊，就在这过程里头的话，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大到神的家要兴旺，然后中到就是我们的事业，我们在外面所做的工啊，这些东西我们要蒙神的祝福；小到我们个人的生命啊，我们要被啊神这样子一个激发起来；到我们的我们家庭里，我们常常说家和什么万事兴啊。你要达到家和万事兴的时候，首先你要明白，你们的目标不是在彼此相争、彼此相咬。很多时候什么，你目标要对外。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搞错了啊！我常常想到有个比喻哈。就夫妻关系里头的话， 我说那夫妻关系里头，那两个人就像那个豪猪，或者像刺猬，像刺猬一样。冬天冷的时候，大家像彼此抱一抱，对不对？哇，那两个刺猬抱在一起，那感觉是什么？一抱的话，哎呦，痛啊！哇，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因为外面实在太冷，又不得不抱，所以就忍受那个痛，我们又抱在一起，然后就抱的过程当中，彼此在那边挣扎。弟兄姐妹们，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夫妻的关系或者亲子的关系都一样，很多时候是忍受过于什么享受。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要在这当中，你要真的进到彼此连结，那彼此顺服的光景里头，那真的是一个享受啊，真的是一个享受。真的，你在外面无论你受的那个风吹雨淋水冲，那个冲击度有多大都没关系，在你的家中有个安全的港湾，不单单是你的家，神在教会的我们的小家那个小组里头也要是一个安全的港湾，让大家可以在这当中的话可以彼此拥抱，彼此来支持。弟兄姐妹，这个彼此顺服啊，在希腊文里头，我觉得这个字非常的有意思。好，它是那个 hupotesso 哈，这个字，哎，它这个字 hupo 的话，这个就在那个下面 ，teso 的话是一个，就是把自己愿意哈，就是一个主动性的把它放在一个东西的下面。所以这个字哈，其实在那个原文里头的话，有好几种解释，其中一个解释的话哈，就是说它是说一个军事上的一个用法，就比如说。耶稣说那个比喻哈，就是说那个百夫长跟耶稣说哈，我在什么人的权下，也有人在我的下面，对不对？所以这个权柄那个之间这种顺服是什么？是很自然的。所以你愿意把它放在下面，所以这彼此顺服是什么意思的话，他从这个字里头所衍生出来说，是你自己自愿的，你自愿把自己放低，你放在他下面，让他来遮盖你。弟兄姐妹，这就是彼此的一个意思。当你愿意放在他下面，他也愿意放在你下面。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彼此互相的遮盖。这有点像，为什么？就是你们有没有参加过那个军训啊？军训，哎，伯涵出来一下。好，比如说军训里头，我们要出去的，我们要出去执行一个特种，我需要他的保护。对对对，好。然后我出去那边哈，那通常的话，对不对？那个班长的话就叫我看那边，然后呢你就往这边看看啊，或者我站着啊，你看那边哈，那我是跟他一伙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意思是什么？我就在他的后面，然后我就站着看，我就弥补他看不到的地方。哎，你专心看前面就好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谢谢。好，就是这样子。我们是什么？是一个彼此遮盖的意思，对不对？他有看他的那一部分，那我另外一个我就在后面看他没有办法看到的，这就互相掩盖的意思，互相遮盖，互相保护的意思。我甘愿在他的后面，我甘愿放在他后面，我来支持他，我来保护他，对不对？那另外的 他也在保护我，对不对？我在往这边看，我看我的脑后我有很多地方我也看不到，对不对？我也需要他的保护啊。这个就是那个真实的意思。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征战的过程里头，我们常常有自己看不到的地方，我们需要小组，我们周围其他人来帮助我们看。跟主说，我需要你啊！跟主说，真的，我们从心里头说，我需要你。我们需要进入到小组里头，你要进入到彼此连接，一个彼此顺服的一个关系里头。这样子的话，城墙那个建立起来，才能够达到那个有效的范围。弟兄姐妹们，要不然我们从那个城墙修起来。都是那个好看而已啦，真的啊！所以教会有小组啊，有这些东西的话，很多时候真的，你不要做表面，阿们，你真的要起一个彼此看守、彼此顺服、彼此遮盖的这样一个工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命才可以被建立起来。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在教会里头要做的。为什么我们教会要走小组教会的道路？就是我们真的发现，这不单单只是聚会，也不单单只是查经，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有人来守望我们，我们也需要去守望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这么多人在基督里头，我们要成为一体，我们要互相联络，互为肢体，这是神的一个教导。真的，建造教会跟那尼希米建造城墙是一样的，到一个地步，我们要从神里头，我们要领受，我在这个教会里头，我是真实的那一份子。我告诉你，当尼希米他建造城墙，52天把城墙建造起来之后的话，每个人修的那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拍着胸脯很自豪地说，我就是这城墙的一部分。 这城墙当中有我，我也是城墙当中的一部分，阿们。哎，这是非常自豪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小组跟他彼此连接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说，我是这小组的一部分，我是这教会的一部分，我属于这个小家，我也属于这个大家，我们在这大家里头一同来生活。弟兄姐妹，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建立的是一个生命的城墙，那我们生命里头神的尊荣要被恢复起来，你要开始找到神在我们命定里头那个丰富是为你我所预备的。今天我们不要白活，真的，我们不要白白的受苦，你不要在外面再流荡，真的要在小组里头，你要找到我们自己的小组，要找到我们自己那个位置，每一个人把这样一个部分都找到之后，我们彼此连接起来，整个教会就被建立起来。求神保守我们，哎，在这当中的话，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状态，不要只是在观望啊，不要只是在观望。哎，如果我们当中还没加入小组的，赶快去找一个小组啊。如果你觉得实在没有小组适合哦，如果你有心了，你就出来开一个小组，阿们。我们要鼓励你，真的。林良堂的话，我们只要真的，你愿意委身在教会下面的话，我们就支持。那教会是一个系统，我们就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系统。真的，如果是你还觉得，哎，我虽然有心，但是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鼓励你下礼拜六来参加小组长培训，阿们。赶快跟上位报名了，真的，这是一个兴起的时候，这是一个建造的时候。52天城墙要被建立起来，神荣耀的教会要被建立起来，我们不要把自己排除在这一个时间之外，真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阿们。要把握这样一个机会，勇敢地跨出这一步，找到自己的小组，或者你可以出来带领小组，阿们。求神保守我们彼此连结，彼此顺服，这是实践意向的第二步。第三步的话，真的不单单人人要动员，不单单人人要兴起，哎，真的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真的要参与，要连接在一起，我们要彼此顺服。更重要的话，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建造城墙是家庭啊，是从家庭开始，所以家庭是一个什么侍奉的起点，家庭是一个侍奉的起点。弟兄姐妹们，不要只是说啊，牧师要帮你做来出事，我告诉你，牧师非常注重家庭，阿们，哎，牧师非常注重家庭，真的，家庭啊，我告诉你，家庭一乱啊，你啥都做不了，阿们。哦，家庭你一乱的话，你对神再有心，你啥都做不了。我真的很感谢神，真的，这几年下来的话，我觉得神对我最大的祝福就是家庭，真的，师母非常的 support 啊，爸爸妈妈非常的 support 啊，那个我的岳父啊，岳父嘛，那一家都非常，我的哥哥两边的哥哥都非常的 support， 真的就在这样一个连接里头，我们都在做自己那一部分。真的，不单单是我在服侍，我爸爸妈妈他们也在服侍啊，我的那个孩子也在服侍啊，全家都在一起在服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次真的要全家都要起来，真的，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真的，约书亚他征战，他进入到迦南，我真的读约书亚记的时候的话，我当然很非常的就是被神来激励，说哇，神啊，你真的兴起约书亚，真的兴起，他在那个世代的话，为你自己的国得地为业。但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真的不单单是他做的这些，哎呀，伟大的这些事情，我是说他到生命的结束的时候，他可以跟以色列人说：“你们怎么样哈？我大概不怎么样，我大概也没办法再勉强你了。我都老了，我要这样去审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确定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们，这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家庭是一个侍奉的起点。”家庭也是一个侍奉最终荣耀的那个所在。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要看守的，你的家庭你要好好的看守好，家庭要好好的看守好，然后接着你的家庭去影响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小组的家庭小家也要这样的，然后大家才能够被兴旺起来。今天弟兄姐妹，我不是把弟兄姐妹拉到教会里来做事，我告诉你，做的再多，如果家庭破碎的话，什么东西都一烧就没有了，阿们。地上这些事情一烧就没有，能够存到永远的是神所看重的，神从起初就非常看重家庭，所以家庭是一个侍奉的，所以尼西米他非常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说建造的一个起点从家开始。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特别好，就是说我们从大陆出来的老上一代的话，他们都很看重工作，对不对啊？我们也在那个环境当中长大，哇，就为了这个工作我们可以什么放下家庭，放下那些东西，甚至我们老一辈的传道人好像也都是这样。但求神保守我们，真的在这个世代里头，我相信神也在恢复对家庭的一些的真理，一些观，家庭是神所看重的， 所以有些的次序，优先的次序，我们要好好的明白，神放在第一，家庭第二，教会第三，工作第四，阿们。这些 priority 你要好好的去思想，那遇到事情来的时候的话，我们才可以慢慢调整我们的工作。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工作被兴旺了，家也被破坏了。这几天那个 Jobs 刚刚过世啊，苹果那个创办人，苹果那创办人刚刚过世，网上有很多的一个评价，但是其中我看相当一大部分讲到 Jobs 他在最后这段时间里头的话，他一下班就回家，他想跟他的家人多在一起，听见没们？需要等到生命的最后那个时候吗？要好好的想一想，你需要等到生命的最后的时候吗？你才想说跟你的家人多在一起，就算保守们，其实跟家人在一起，其实不单单是那个时间，很多时候是你有没有想到他的那个需要。要不然两个人都在一起，其实没有那个 quality time， 没有那个质量的话，虽然两个同在一个屋檐下面，咫尺天涯，天涯咫尺。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两个夫妻的关系，我常讲婚姻，婚姻那个婚姻关系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字。很多人的话是什么？咫尺天涯。他们虽然在一个那么短的距离的，他们的心却像天涯一样的远。我在外面都在流荡，但很多人的话，那真的有真爱在这当中的时候是什么？天涯咫尺。他们无论在哪里，他们总是那个灵里都是摆在一起。弟兄姐妹们，你到底是要咫尺天涯呢，还是要天涯咫尺？跟主耶稣说，你到底是要咫尺天涯，还是要天涯咫尺？要好好的去思想，你真的不要等到生命的最后的一刻说：“哎呀，我要把握最后这个时光。”弟兄姐妹们，当然也对啦，当然有总比没有好，对不对？有总比没有好。跟主耶稣说，现在还不迟，现在还不迟。哎，你有感动的话，就赶快去做了。家庭这是一个开始，家庭是侍奉的起点。那我们在家庭里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其实哈，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会跟大家稍微思想几个，就简单，因为时间的关系，家庭的侍奉有哪几个方面我们要恢复的？第一个方面，这里头的话哈，有一些人的名字，啊，有一些人的名字。那在尼希米第三章里头有几个人的话哈，这边是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们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的。好，所以我说侍奉从家庭起头啊，这个感动是从这里来的。好，这几个人提到就是说他们是对着自己的那个家里头啊，就自己的房屋来修造他对面的这段城门。弟兄姐妹们，有几个人他提到哈，有个耶大雅、便雅敏啊、哈苏啊、沙都啊、米苏兰啊这几个人啊，然后他们提到他们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的。那你可以从以色列人哈，其实为什么留名哈？当然有很多的可能的可能性在里头，但是我自己是说，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的话，有一个思路的话，因为以色列人他命名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哈，都带有一种期待，都有带有一种意思在里头。耶大雅这个名字的话，原来他的意思的话是说神的祈求者，意思说你要建造城墙，最关键的话还是要从祷告开始，家庭的祷告非常的重要。真的不单单是物质的城墙要被建立起来，祷告的城墙也要被建立起来。耶稣的应许说，若有两三个人在我们当中奉我的名来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当中聚集，神就在我们中间。这两个三个人我们常常想说是在教会里头，我们去找一些弟兄姐妹，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最容易的、最可行的两三个人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家人、阿们。你要跟你的配偶起来一同来祷告，跟你所爱的人一同起来来祷告，跟你的孩子一同起来祷告，然后神什么？神的应许说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家庭祷告的城墙要被建立起来，祷告要从我们家开始。真的不要只是一个礼拜只是来教会来祷告，当然有了教会祷告都很不错了，哈哈。但是我希望的话，一个事情的话，祷告要从自己家庭里头开始，家庭需要有祷告的遮盖。很多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很难去马上改变周围那个状况，但我相信一件事，你持续不断的祷告，你的周围的属灵的环境就在开始改变。像刚才 Amy 的分享、崔的分享，就在过往这几年的话，真的很多时候我前一段时间也跟他们好像就白天跟他们一同在家里头祷告啊，这些那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祷告到一个地步透了之后的话，属灵的空气、天空的门就开始为我们打开，对不对？我上次讲到建立祷告的祭坛，属灵的天空要先为我们打开，然后属地的天空才开始会打开。阿们。我们属灵人，你要做属灵的事情，不要在外面找能力，先要从家里头祷告开始。 第二个的话，便雅悯它叫什么？便雅悯的意思是一个保护的意思，不单单是你要祷告的城墙，你的家要成为一个可以保护人的一个地方，家不要成为一个互相拆台的地方，你的家要成为一个保护的地方，夫妻要彼此的保护，父母你要成为孩子的保护，父母亲的祷告到一个地步，你要影响到你的孩子要起来祷告，真的要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学起来祷告，就像保守们真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家要成为一个可以保护我们的地方，神要保护我们家庭，首先是通过我们，你要容许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让神的保护从我们生命里头出去。然后撒都的意思是什么？是公义的意思，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来建造，意思讲到就是说，你要让神的公义在我们的家庭里头要被建立起来。想到神的公义，你要想到什么？其实想到神的公义，我同时会想到神的恩典，对不对？因为在十字架上，公义与恩典就在那边相遇。我们想到神的公义，很多时候我们会惧怕，对不对？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想到神的恩典。只有神的恩典，才能够让我们神的公义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来存留。真的，真正的家和万事兴，是把自己的家庭里头，你要建立在那个永不摇动的磐石上面。你要把自己的家建立在那个真理的根基上面。哦，所以你要跟神的公义来够相遇，你要跟神的恩典来相遇。然后呢，那个米苏兰的意思是奉献的意思。真的，这个城墙的建立也是一个奉献城墙的建立。弟兄姐妹们，神的一个应许真的不单单是让我们要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保护，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跟公义。最重要的话，你要成为一个给的人，你要成为一个生命流通的一个管道。 你可知道神为什么要祝福你吗？神要祝福你是因为他要借着你要祝福周围的人。阿们。我们不单单要成为一个领受恩典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给恩典的人。真的，神的一个应许是要借着我们的奉献，他让我们什么？你要凭着信心去撒种，然后他的应许是什么？他要将那撒种的有粮。阿们。你在奉献的过程当中，你就再次经历在神里头这一切的丰富。今天弟兄姐妹，不要被外在这些声音来告诉你，哎呀，我到底够不够？哇，一天到晚不要盯着那些银行的数字，一天到晚也不要盯着股票的上上下下。今天弟兄姐妹，你要盯着神的应许。你要知道，神的应许是要让我们凭着信心撒种，你要叫你那撒种的要有粮。今天真的，弟兄姐妹们，当如果你能够在祷告上面，你能够经历神的保护上面，你能够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公义恩典的这样的经历上面，然后你在奉献的生活上面，你不但经历神的这些恩典，我告诉你，你的生命要成为一个极荣耀的见证。周围的人一看见你，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这世上所没办法给我们的。当你生命当中有这些的，周围的人一定会来问你的，你心中的得救的缘由到底是什么？你就温柔的心，把你得救的缘由跟大家分享，神的恩典就这么传递出去了。求神保守我们，神今天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他来建立那个保护的城墙，你愿意吗？愿意让神来建立吗？求神保守我们。我知道今天时间有点长，所以求神保守我们，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好不好？我知道神给我们很多的感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梦的，他把一个梦放在我们的当中，他也让我们愿意来把握他，但是最重要，他愿意我们把它实践出来。建造城墙真的不单单只是一个理论上，这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常常建立的。神也知道我们一个人不够，他需要很多人来参与，很多人来一起来动员起来，大家彼此连接彼此顺服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开始了。而且我相信神今天在恢复这个恩典，这个真理就是我们的家是神建造的第一步，从我们的生命开始彼此连结，连结到一个地步，神的丰富就出来。求神保守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这当中，我们愿意对他有回应，好吧？我们就用这首诗。